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脊柱侧弯到底有哪些危害，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脊柱侧弯呢？教你四种方法来判断。脊柱侧弯是一种脊柱的三维畸形，正常人的脊柱呢，从后面来看应该是一条直线，并且躯干两侧是对称的。如果脊柱有大于十度的侧方弯曲，就可以被诊断为脊柱的侧凸，也就是说脊柱侧弯。有些人认为呢，脊柱侧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脊柱本身就是弯曲状态，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脊柱侧弯给人们带来的危害，相信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再这么想了。脊柱侧弯会给人们带来哪些危害呢？第一，就是影响外在形象。脊柱本身是直的，如果出现了侧弯的情况呢，并且没有及时的纠正和治疗，就会导致人们的肩背不平，有高低肩的表现，尤其是从身后来看啊，非常的明显。同时它还会导致人们含胸驼背，严重影响人的外在体态。在青春期的出现啊，脊柱侧弯的情况呢，还会引发长不高的情况，这都极大的损害影响了外在的形象。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影响呼吸系统。脊柱侧弯会让胸腔横膈面的断面变扁，让胸腔的容积变小，同时呢还会让呼吸机的功能出现障碍，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呼吸费力的一个改变。长此以往不解决的话呢，会导致呼吸机疲劳，甚至呢会出现肺动脉高压的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会影响肠胃的健康。长期的脊柱侧弯呢，不去调理也不去治疗，会让胸腔的容积变得很小，肠胃扩张就会受到影响，渐渐的人们的胃口也会变小，身体急剧消瘦，营养摄入不足，会导致营养不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脊柱侧弯的人身材都很消瘦的原因了。那我们怎样能够发现自己的脊柱是否侧弯了呢？第一，要站端正，观察自己的肩部。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脊柱侧弯，可以站在一个全身镜下，站得端正一些，观察自己的肩部是否有高低肩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观察过程中呢，双肩不要发力，要充分的放松，不要有意识的去耸肩。第二呢，就是来观察一下自己骨盆有没有倾斜，还是在全身镜下把上衣和裤子脱掉，观察一下自己的骨盆是否有倾斜。如果有轻微的倾斜，就说明可能是脊柱侧弯所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倾斜的越严重这就说明脊柱侧弯越严重。 第三呢，就是看看后面有没有凸起，将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直直的站立，双手合十，让家人或者朋友从后面来观察一下自己的背部，看看自己的背部呢是否存在不对称的凸起。如果这种不对称的凸起非常明显，那么就可以充分的怀疑自己出现了脊柱侧弯的情况。这是一种被叫做剃刀背的畸形，是脊柱侧弯的一个表现。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医院啊，来拍一个片子来看一看。当然啊，想要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的脊柱侧弯，去医院拍片子是一个更直观的展现。这也是诊断为脊柱侧弯的必经的过程。如果拍完片子之后呢，发现正位 X 片的显示脊柱有大于十度的侧方弯曲，就可以被诊断为脊柱侧弯了。脊柱侧弯不仅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外观，还会影响到身体多个系统的功能。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轻微的脊柱侧凸可以观察保守治疗，严重的需要手术，不能讳疾忌医。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消息。全球确诊逾2402万，乌前总理病情严重。截至北京时间的8月26号早上6:30左右，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例是达到了2402万3549例，累计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822万2093例，一共是有87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了万例。全球疫情持续的蔓延，在美洲地区，美国多所大学的确诊病例呢也是开始激增。巴西总统的长子感染新冠肺炎。欧洲地区呢，西班牙首相称将召集军队来协助抗疫。非洲地区，纳米比亚成为非洲疫情的新震中。亚洲地区，印度连续27天日增超过5万例，韩国连续12天新增过百。首先来看美洲方面美洲美国多所大学确诊病例激增，巴西总统长子感染新冠肺炎。先来看美国，截至北京时间的8月26号早上6:30左右，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5951819例，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182261例。这与前一日的6:30数据相比呢，美国新增确诊病例达到了36189例。另外，死亡病例呢是新增1147例。随着美国院校陆续开学，校园内的疫情不容乐观。一周以来亚拉巴马大学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500例。另外呢，是有多所大学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新增确诊。学生的聚集性活动呢，是成为了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接二连三的校园疫情引发了美媒的担忧。不仅学校在卫生与收入之间纠结，确诊激增还可能引发一场甩锅游戏。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方面。根据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25号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47134例，累计确诊达到了369995例，新增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1271例，累计死亡病例116580例。目前，巴西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仍居于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根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国会参议员总统博索纳罗长子这个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新冠肺炎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尚无症状。 他也成为继博佐纳罗夫妇及其幼子之后的又一名新冠肺炎的家族成员。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于24号正式签署法案，第二次延期减时减薪和临时终止雇佣合同的保就业措施，并在官方公报中发布。此次将企业减薪减时和临时终止合同的时间上限从4个月调高至6个月。经济部长保罗·盖德斯表示，该措施有效地帮助减少大规模裁员，缓解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接下来来看欧洲方面，西班牙将召集军队协助抗疫，英国经济第三季度有望复苏。截至北京时间的8月26号早上6:30左右，根据实时数据统计显示，欧洲地区4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达到了347,057例，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205,967例。数据显示，欧洲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3个国家依次为俄罗斯、西班牙和英国。而根据俄罗斯卫星网25号报道，由于病情严重，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介入呼吸机。此前，季莫申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高烧达39度。现年59岁的季莫申科呢，是乌克兰前总理啊，祖国党主席。8月23号，祖国党的发言人证实，季莫申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4号的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新闻服务团队表示，卢卡申科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话中达成一致，白俄罗斯将成为全球首个获得俄罗斯产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在英国解封后的刺激消费政策下，以及学校重开公布计划以后，英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有望复苏。尽管疫情期间英国的经济受到重创，但新数据表明，许多英国人一度报复性消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将召集军队协助抗击疫情。2000名士兵预计将协助各个地方政府进行疫情的追踪。此外，桑切斯还宣布，各地区政府可以要求议会宣布该地区单独进入紧急状态，以实行更严厉、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再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的疫情消息。纳米比亚或成非洲的新震中，南非继续推进经济复苏计划。截至北京时间的8月26号早上6:30左右，非洲地区5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呢，是达到了1,207,161例，死亡呢是28,328例。确诊病例数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南非、埃及和摩洛哥。截至目前，纳米比亚共确诊5854例，痊愈2509例，死亡48例，现存3297例。另外呢，已经有50391人接受病毒检测，尚有1232人接受隔离。当地媒体《太阳报》报道称，纳米比亚仅仅2周就报告了2686例确诊病例，日均增长每10万人8例。已经超过南非，成为非洲大陆的新的疫情震中。目前，纳米比亚因为新冠肺炎死亡46人，重症11人，4人处于危重症状态。150名医务工作者检测呈阳性。南非财政部长姆博韦尼表示，在银行的帮助之下呢，财政部的贷款担保计划将继续帮助企业并刺激经济复苏。他还表示，自8月初以来，该计划已经惠及近10,000家企业。最近宣布的禁止上调及二级的措施，将支持经济中最重要部分的重新开放。随着企业适应新冠病毒疫情的下一阶段呢，希望经济复苏将会加强，信贷需求将会有所改变。 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亚洲方面的疫情消息。印度连续27天日增超过50000例，韩国连续12天新增超过100例。根据印度卫生部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呢是升至了3,231,754例。过去24小时当中呢，印度新增确诊病例66,873例，连续27天日增超过50000例。新增死亡病例呢是达到了1066例，累计死亡59612例。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印度发展更新报告显示，在印度实施全国疫情封锁之后，半数印度人口受到新冠疫情的威胁，疫情引发的减少收入和失业正在迫使这些家庭的消费水平回到接近贫困线的水平。来看日本方面，根据 NHK 电视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的25号晚上20:30，日本报告新增716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64000例，新增死亡14例，累计死亡1217例。日本厚生劳动省24号证实，东京都世田谷区将开展日本首次大规模新冠病毒检测，预计在2个月内检测约20000人。消息公布之后呢，许多民众表示支持，认为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检测力度，但也包括公共人物在内的部分民众认为此举只是在浪费税金。来关注韩国方面，根据韩联社25号报道，韩国防疫部门当天通报称，当地时间的24号0时至25号0时，韩国新增280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264例，境外输入16例，累计确诊17954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累计死亡310例。韩国已经连续第12天单日新增超过100例，连续8天单日新增超过200例。近来，韩国疫情反弹，首都圈形势尤其严峻。25号，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于英慧紧急召开记者发布会表示，最近2周，首都圈集体感染已经造成150名学生和43名教师确诊。他宣布，从26号到9月11号，首都圈所有幼儿园、中小学以及高一、高二的学生全部转为线上授课。由于高考临近，高三学生不受此限。当天，韩国也是进入了2021年高考倒计时的100天。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其他国家的确诊病例情况。在亚洲国家当中呢，除了印度和日本之外，新加坡确诊56435例。以色列确诊106460例。在大洋洲国家当中呢，澳大利亚确诊25053例，新西兰确诊1690例。在美洲国家当中呢，除了美国及巴西之外，秘鲁确诊600438例，智利确诊40985例。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将来打疫苗还有用吗？揭秘全球首个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原因。二次感染病例的出现并不影响疫苗的意义。与呼吸道黏膜自然感染不一样，疫苗接种通过肌肉注射，可以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的感染，一定会形成免疫记忆与持久的免疫保护，因此无需担心免疫力的持续性问题。全球范围内新冠康复者复阳的病例时有报道， 这些病例呢，往往是体内已经没有活病毒，因仍然携带着病毒的基因片段，从而导致了阳性的检测结果。然而，在8月24号，在对比了一名男子两次感染的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之后啊，香港大学李嘉诚医院的微生物学系统的研究人员发现呢，该患者系首次感染康复之后约4个月再次受到感染，而非复阳。研究人员称呢，这是全球首宗确切的二次感染病例。该男子于3月26号在香港被诊断出首次感染，当时只有轻微的症状，于3月29号住院。在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之后呢，于4月14号出院。8月15号，这名男子呢经英国前往西班牙旅行时，在机场的检测中发现其唾液样本再次呈新冠病毒的阳性。返回香港入院后呢，一直处于无症状的状态。该研究报告呢已经于8月24号被医学期刊《临床传染病学》接受。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医学教授金东彦告诉记者说，此前对很多复阳的解释是处于恢复期的感染者体内在清除受感染细胞，一些病毒的基因片段和碎片被检测到了，但此次港大报告的病例是确切的二次感染病例。伴随着确切的病例出现，那么人体对新冠产生的免疫力真的够持久吗？此前多数科学家认为在冠状病毒当中呢， COVID-19 就会像 SARS 和 MERS 那样引起较为持久的免疫应答，也就是常人所理解的对病毒有免疫力，而非像普通感冒那样会反复感染。美国爱荷华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斯坦利·博尔曼今年呢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从 SARS 患者上提取了样本，直到今年还可以检测到抗体。他打赌新冠病毒不会出现二次感染。一个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康复者，其体内的免疫反应足以保护其不被再次感染吗？如果可以，那么这种保护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如果不可以，那么疫苗还会有用吗？业界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而这个案例呢，似乎呢也是给出了不太乐观的结果。这个病例证明至少有些感染者并没有对新冠病毒的长久的免疫力。不过，斯坦利·博尔曼说，从其他的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来看肺部深处感染者通常可以避免二次感染，但是如果只是涉及上呼吸道的轻症的轻微新冠病毒的感染呢？可能病人会表现的像引起感冒的普通冠状病毒，也许可能会出现再次感染。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发与在线传播的病毒研究所所长徐建清告诉我们说，对于局部性感染，免疫系统认为这只是一种一过性的危害，所以不需要形成长期记忆。对于新冠病毒感染来说呢，轻症病人通常上只是上呼吸道的黏膜感染，也就是局部感染，所以观察到免疫反应在几周之内消失并不意外。如果要观察感染引起的免疫应答是否持久，应该在重症病人中进行，因为这类感染者呢是通常肺间质被感染，也就是出现了系统性的感染。但二次感染病例出现呢，并不影响疫苗的意义。与呼吸道黏膜自然感染不一样，疫苗接种通过肌肉注射，可以理解成呢一种系统性的感染，一定会形成免疫记忆与持久的免疫保护，因此无需担心免疫力的持续性的问题。一位新冠疫苗的研发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自然感染与主动免疫是两回事。比如说像带状疱疹病毒，在人体内潜伏感染数年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免疫保护，但是针对该病毒的疫苗注射2次之后就可以将病毒全部清理出来。 与此同时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新冠专家在内的业内的专业人士强调啊，港大报告的这个病例可能只是全球数千万个感染者当中的一个例外，而且该男子第二次感染后的表现比第一次还要轻微，表明他的免疫系统仍然无法阻止感染，但是仍然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而金东彦也认为啊，这个病例首次感染后并不是完全没有得到保护的，事实上他的第二次感染完全是无症状的，这应该归功于初次感染形成的免疫记忆在第二次激发了免疫保护。他补充说，如果再次感染后的普通症状与普通感冒一样啊，那就不必担心了，这很可能是群体免疫水平提高后的场景。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免疫学专家迈克尔·米纳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建立免疫的记忆和增强一个人的记忆没有什么不同，与新冠病毒的初次交锋可能不会产生彻底免疫，但每次接触病毒都会引起更为强烈的免疫反应，通常就是这第二次和第三次接触有助于巩固长期的记忆反应。而科学杂志则认为，港大这项研究的结果的确切意义并不清楚。从获得的论文稿件来看呢，作者们给出了一些笼统的论述，比如，群体免疫不太可能消除新冠疫情，疫苗可能无法提供针对 COVID-19 的终生保护。但是这样的个例啊，很难得出这类宽泛的结论。而港大研究人员说呢，即使该病例是一个意外，它呢也是带来了一些提示。比如从新冠病毒感染中康复的人也应该接种疫苗，或者应该继续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预防措施。那么病毒变异影响疫苗的有效性吗？这篇论文呢还提及两次感染的病毒基因序列有24个不同之处。不过多位专家认为啊，这个数量对于约有3万个核苷酸的新冠病毒来说呢，只是不足千分之一的变异。而且目前为止新冠病毒的变异率很低，并不会影响免疫与疫苗的有效性。8月17号，菲律宾卫生部的副部长表示，在约290万人居住的奎松市发现了带有 D614G 突变的新冠病毒的毒株。此前一天呢，马来西亚卫生部也表示在当地发现了4宗由 D614G 变异病毒毒株引发的病例。不过 D614G 位点的突变近期并未出现。该变异毒株呢于2月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并且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毒株。美国斯克普利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毒株相对的稳定， D614G 变异导致新冠疫苗、抗体药和其他治疗方式无效的可能性是非常微小的。在早些时候呢，根据日本的读卖新闻8月8号报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日本3月的疫情呢，主要是由欧洲相关的基因序列的新冠病毒所导致的。6月中旬起，从东京为中心点出现了大量具有新型基因序列的病毒，而且迅速向日本各地扩散。根据新华社8月9号的报道，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回复邮件称，上述说法有误。实际上呢，日本的新冠病毒只是发生了少量的碱基变异。今年1月至2月期间，新加坡还曾经出现过一种缺失382个核苷酸的新冠病毒突变株。这个变异类型的新冠病毒复制能力啊没有下降，但是毒性却大幅度下降，感染者症状更轻。该毒株呢已于今年3月份完全消失。 新冠病毒由于出现变异导致免疫保护失效，这个是假命题，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发现过。京东彦说，尽管 RNA 病毒本身比较容易变异，但是呢，这种病毒有一个校正酶，使得复制过程中出错的几率下降很多。前述不愿具名的疫苗科学家说啊，包括他们在内的疫苗研发团队都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将新冠病毒那些重要的突变都表达出来，再用疫苗免疫后的血清去中和这些突变后的新冠病毒，发现没有哪个突变会使得疫苗激发的免疫反应失效，病毒都可以被中和掉。病毒突变呢，就像戴了一个面罩一样，无论怎样的变化，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冠状病毒，所以都能被免疫系统抓住。
你在躲避什么？在挽留什么？哦，你想取悦谁呢？哦，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所以你言不危险，能不能这一轮开你的手，敢不敢这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速写的痛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And just let them go on, in living the sand, with no fear in my heart.曾经追问，然后沉默，渐渐习惯谎言，命也赐了容，眼泪没有草原。你卑微的人生，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能不能这一轮开你的手，敢不敢这一番坠落，让我再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科学与人，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张伯礼说，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战胜疫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呢，张伯礼已经参加了几十场海外连线，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分享中国经验，我们从不保守。这是这位老中医自始至终秉持的观念。他说，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也是他的希望和不变的追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近日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张伯礼说，我沾了全国医务人员的光，沾了中医药的光，被授予的国家荣誉称号不是给个人的，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份子。疫情来了，医务人员必须上前线。1月27号，农历大年初三，正在天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张伯礼呢，是飞赴武汉。作为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投身抗疫最前线。回忆起刚到武汉的场景，张伯礼说，当时医院里人满为患，各类患者交织在一起，极易相互传染，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深入了解疫情之后呢，张伯礼和专家组认为，要迅速采取措施，对疑似、发热、密接和确诊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严格的隔离加上普遍的服用中药。四类人中呢，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比例开始逐步下降，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一定要有中医药的阵地，有阵地就能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尽快拿出治疗方案。张伯礼说，之后他与同事中央指导专家组的刘清泉写下请战书，提出筹建一家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2月12号，张伯礼率领中医药团队进驻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因为连日的劳累、饮食不规律，张伯礼胆囊炎发作，2月19号凌晨接受微创胆囊摘除手术。他调侃道，这回我可把我的胆留在武汉了，更加与武汉市民肝胆相照了。截至3月10号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呢，一共是收治了564名患者，当中无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在张伯礼的推动之下，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的肺炎治疗方案，武汉方舱医院累计收治患者1.2万余人，每个方舱医院呢是配备了4至8名中医药专家，同步配送清肺排毒汤，包括宣肺败毒方等方剂，中药使用率达到90%。3月19号，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和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全部清零。这一天呢，也是恰逢张伯礼72岁生日。武汉清零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贺礼了。20世纪60年代末，医学院校毕业的张伯礼来到了渤海之滨的乡村卫生院。他看到老中医用普通的中草药配方治疗病痛具有较好的疗效，便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张伯礼顺利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学院的首届研究生。在乡村，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他整天脚踏自行车，背上大枕包，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奔走在田间小路、海上渔船、建筑工地，他总是精神饱满，认真治疗每一位患者，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张伯礼说，是患者培养了我们，无论多么辛苦，靠自己的医术救死扶伤，为他们解除病痛，我很有成就感。他说，不断推行中医药的现代化，为国家培养中医药人才，推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是他从未改变的初心。扩大中医药诊所的覆盖面，中医人才是关键。担任天津中医药学院的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近20年的时间当中啊，张伯礼提出品德、能力、中医思维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倡导成立全人教育的永博励志班。身处治病救人一线，张伯礼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看病难、基层医生现状的不容乐观。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呢，他积极奔走呼吁，要加快实施全科医生的培养制度和在职人员培训，提高全科医生医疗水平和薪酬待遇。发展大中医药产业，推动设立中医药法，培育中医药人才。多年来，张伯礼为中医药的发展不断地开出新处方。中医学虽然古老，但理念并不落后。将中医药的理论优势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够发挥优势作用，取得原创性成果。张伯礼说，一粒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六味地黄丸，如何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焕发新生呢？2015年，张伯礼领衔完成了中成药二次开发核心技术体系创研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将古老的中医药赋予现代科技内涵。中成药二次开发可实现药品从原料到制剂的全程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张伯礼说，二次开发可以回答像六味地黄丸一样的中药，其药效物质是什么，留哪些东西，扔哪些东西，控制哪些东西，这些都要靠扎实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另外啊，张伯礼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医走向国际，一是人家有需求，二是我们要有能力，走出去主要靠标准引领，标准要先行，科技是基础，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先练好内功。他说，中西医结合救治是我们的亮点，希望中医药能够帮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战胜疫情。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防晒霜没涂对等于白涂，你知道哪种紫外线伤害最大吗？炎炎夏日，大家为了防晒都费了好大的功夫，防晒伞啊、防晒霜、防晒衣、口罩、冰袖等等，恨不得全副武装，把身体紧紧的包裹住。有些人看不惯啊，觉得太夸张，但是啊，我们告诉大家，这还真的不是夸张，你可别小看这防晒的作用。美国人呢是喜欢晒日光浴，因此呢也是使其成为了皮肤癌的大国。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刊文研究，美国的癌症患者当中呢，有一半的病例都是皮肤癌的患者，而每年新增的病例呢都已经达到了350万。这就意味着平均每5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皮肤癌患者。50%到70%的皮肤癌呢，都是由于紫外线的辐射过量而导致的，这通常会引发皮肤恶性的黑色素瘤，包括皮肤鳞状的细胞癌，包括皮肤基底细胞癌等等等等。除了会诱发皮肤癌的之外啊，中长波的紫外线长时间的照射会把皮肤晒黑，而且能够直接打到真皮层，破坏皮肤的胶原和弹力纤维，进一步的去产生光老化。 另外呢，皮肤变黑和老化之外，紫外线还会导致雀斑的增多，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雀斑的色泽都会加深。所以在烈日当头的时候，出门之前的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比如说防晒霜的选择，首先呢，辨识防紫外线的分类和波长。通常紫外线的波长呢，分为 UVA 波长320到420纳米， UVB 波长呢是275到320， UVC 波长呢是200到275， UVD 的这个波长呢为100到200，这四个类型。根据不同的紫外线的波长，再来选择不同的防晒霜。UVA 穿透能力比较强，它可以去破坏弹性纤维和胶原的蛋白纤维，是把我们晒黑的罪魁祸首。UVB 穿透能力水平中等，但是长时间的照射同样会让皮肤变黑，还可能导致其脱皮。UVC 属于短波的灭菌紫外线，虽然穿透力较弱，但是呢对人体的伤害却很大。短时间内照射可以灼伤皮肤，长期或者是高强度照射还会造成皮肤癌。紫外线波长及防晒值通常呢是在防晒霜的说明部分就有标注了，根据不同的情况就可以加以选择了。皮肤之外呢，眼睛也要注意紫外线的损伤。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对眼睛晶体的细胞有破坏作用，长此以往会导致白内障，而且它的损害是日积月累而产生的。因此生活中一定要有防护意识，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应该减少户外活动，而且不要直视阳光。日出和日落的时候，由于阳光可以直射人的眼睛，因此这两个时段的危害呢要比正午时分还要严重。防晒墨镜包括这个遮阳伞和遮阳帽都能够起到一定的阻隔紫外线的作用。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